上讲到362页，那我们还是继续来谈一下早上我们所谈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为什么皈依三宝。好，那这个假如直接顺着这个文来谈的话，这里面也有提到，但是有一些地方还不是很明显。那这个以我们现在来看哈，哎，你们能不能很清楚的抉择出我们对三宝的皈依跟其他宗教的对他们的神的皈依啊，最根本的差异在哪里？能不能有能力能抉择出来这个中间的差异？就是信心，也就是说，这因为这个抉择一旦没办法很完整的把它抉择出来，那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建立起的那个皈依心啊，可能不是很稳定。你们有没有想过？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抉择说，佛教徒做一个佛弟子和一般宗教徒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佛教不是有一个根本教理啊？我们不谈其他的，就谈四圣谛。那四圣谛谈的是什么道理？就世间的苦集，好，那还有就是出世间的灭道。那这个苦集是快没电了，好像那个声音好像一下强一下有一下没有的感觉。我们谈的那个苦集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讲四谛，也就是世间的真实，就是说我们能看到世间真正的苦，看到苦的真正原因，那以看到世间真正的苦集，我们谈的那个修行解脱啊才是有效的。明明不是你创造的，你说成你创造的，那问题就不能解决。对，所以假如以四圣谛之理啊，没有少分的了解啊，要来建立真正对三宝的皈依啊，我觉得比较偏多分是感情，不容易真正建立起对三宝那种很坚定的信仰。那所以说我们在祈求三宝对我们的加持会是用什么态度，我们就不会想说自己的业力、自己的罪业不忏悔，不在自己的身心上去做功夫，然后一味的寻求佛陀对我们的加持，然后对我们的度化。所以当你在修行上碰到逆境的时候，你会用另外一个态度来看待你的修行定位。你不会修行到最后你看到世间无常苦的话就说，哎，奇怪，我修学佛法那么久怎么都没感应，哎，你怎么还在寻求这种世间的永恒，在这个永恒上寻求感应。所以我们在寻求所谓的三宝的加持啊，会产生 一种比较宗教的那种感性上的一种啊那个期许。那所以说只要啊这个是不是没电换没电了啊，换的是吧？好，那谢谢啊，那样没关系，那我就拿着好了，哎，反正那没关系。所以我们修学佛法里面啊，我为什么包括早上我们有时候会提到一些佛教界的一些问题啦，因为讲其实我也一直在考虑要不要讲，不过我当然也没有很具体的讲出一个这个名字来，可是为什么要讲啊？那为什么要讲呢？就是希望不仅我们在场的人听到，乃至以后要是有听到录音带的人呢，能因此升起谨慎恐惧。好，反正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佛法的正确观念，能听的人因此能真正发挥作用。好，例如早上我们讲说，我们有时候已经在佛法这个范围里面熏修很久，可是我们有时候连很重的罪都还在造，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也就是说，你可能连最根本的业果报应都还不大，连应该有的熏修啊，下士道的业啊，这个应该修的法都还不清楚。那同样这个道理一样。我们好像都是三宝弟子，可是我们经常对三宝有一个错误的期待，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祈求三宝对我们的根本加持，且用一种世间的态度寻求三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因此你也很容易因此退失了道心。所以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佛弟子有一种埋怨，佛菩萨，你怎么不来加倍，整个都不保佑我啊？如何，都是用这种想法。哦，我们在平顺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想法，可是在逆境产生出来的时候，经常会有好多疑惑。到底我们所学的佛教对我们帮助多大？啊，我们会期待好像跟我们一般的宗教信仰一样，好像有修行有波比啊，啊，只要我们有祈求，只要我们有做一些表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就会有一种感应。那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心态啊，其实你说他有没有皈依，也皈依了，他有没有对三宝的一些起码信仰，有，可是坚不坚固，其实不堪的。所以我们无法在逆境当中啊，能坚信作为一个佛弟子，其实什么才是你真正的皈依的地方，对。所以有时候啊，到了很重要危急的时候啊，身心还不能安住寻求三宝的那种心呢，反而会找寻其他的方法来，比如说病很重的时候啊，不容易摄心念佛，不能摄心修行，却好徒有一个佛教徒的形象，可是一直寻求外来，看有什么另外的力量啊来加持，所以有的人还会去问卜，好。有人还会去算命，啊，有人还是会去用做一些外道的这些方法，看什么能除这些，啊，除你现在的障碍。这有时候出家在家都有这一类事情发生，所以碰到真正紧急的时候啊，就马上那个对三宝的信心够不够啊，马上就现行出来了。所以 所以我刚才才要问大家这个问，假如我们自己到现在还不是很明确能说出对三宝的皈依跟其他宗教的皈依有什么差异啊？即使你可能知道一些，不过有时候可能还不是很清楚，那这表示说我们对三宝的皈依是不是潜在的还有很多内在的条件不够，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够的地方？是不是你不能抉择，因为你花姐你还要拜佛陀跟拜妈祖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啊，因为他有大力量可以加持我们，可以保佑我们，你可能是这样想法。那所以要是没保佑呢，就会失去信心。好，我们来看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部位，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希望啊，大家在现实的修行当中啊，能看到，其实在于佛门时间多久，在于不管你做哪些事情多久，如是因如是果，你只要还有这一份罪业在造，一直在串习着过去所造的罪业，你就不管别人如何赞叹，不管你的门面多好，你必须要很深刻的体会到，其实三恶道门还是为你广开的。这跟到时候说，三宝会加倍我，这跟没什么关了，因为这是你造来的。三宝要保佑你也轮不到，因为你把它拒在门外。所以我一直希望就是说，在我们能看到这样略论的这样的说法，能升起更强的一种警惕的心啊。我们并没有真正远离三恶道，其实三恶道离我们真的就在隔壁而已。有时候会升起比较大的恐怖是，万一怎么想，就是说在我的罪业未清除，在我的善业不是很强，种种因缘还能不是很确定的时候，万一此刻我死，我们想到这一点最可怕，想到这一点最可怕。也就是说眼前的这一切刹那之间变成三恶道，就刹那之间就一下把所有现前的你以为你努力所保有的一切福报啊，享受啊，包括你房间拥有的东西啊，包括你账号里面的所有东西，一刹那之间化为乌有，都没有了。而不但怎么样，不但没有的，还转入到三恶道，可能在刹那之间就感应三恶道。而这个时间来临多快，快到可以随时都可以就马上达到三恶道。所以想到三恶道苦，想到我们现在的把握太弱了，你要想到这一点，你就根本老实讲应该有更多，如果有更多的心思投入你的修行，等于是现在先补漏洞，然后以便防堵你往善恶道的路，先把它挡死，然后积极在行善上。所以你必须要真的伸出部位来，然后开始在这一世间无所依靠的当下，什么东西才能真正作为我依靠的皈依的地方，这个心现在就开始要找了。好，所以寻求名医，寻求一个可依靠的，人在彷徨无助的时候找寻一个可依靠的，这种心理是对的，是常有的。好，那现在问题是找对还是没找对，有时候一旦找错误你一辈子。这也是我一直在修学佛法有一个态度，什么态度？我找的方法一定是我能用而且可用，因为我不跟他再赌一次了，这不能，因为临终的时候没有赌两次的机会啊，就一次了，输就输，赢就赢，就这样。所以越来越谨慎，所以就是 一直想要在现实当中把我们现在在修持的方法提早的验证出是不是可行。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一直在强调，现在我要一直在强调，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今生不要用一种模糊笼统敷衍带过啊，冥冥中因缘具足，现在我不谈这个了，我就是要你现在感应，就是你必须要现在借着感应建立你对三宝更坚定的信心，因为你曾经感应过这种信心人家拿不走的，这种也就是在你现在还健康的时候，在你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你就已经验证过念佛曾经得一心，你修四念处曾经 得到清安啊，从于佛法上得到喜乐，这个就是要你现身就做，不要再等，不要一直用一种，我觉得有时候修佛有时候蛮自欺欺的，没有就没有，但绕那讲，有时候也真的不大喜欢这样，啊，所以不能去跟他开玩笑的，所以我才想说，心更恳切一点，火力更集中一点。在这一生之一段时间里面，甚至都不能期待多久，希望在这两三年内，假如你还有两三年，在这两三年之内，你的功夫必须有具体的成就，这个成就不一定深，不一定多广，而是至少曾经在法上，因为透过实际的实践跟应用，你发觉你的信心增强了，因为它真的有作用。我要的是一个真的有作用的这种心情要出来，因为那是会产生很强的皈依，那个你才能对法产生极大的那种信心，不再动摇，因为这个很重要。好，所以啊，我们讲说啊，这个在恶业极，就是我们引的这个文啊，这个我们在极大恶业当中，偶尔有机会有电光闪出啊。终于掌握这一个明亮照修福的清净的时候啊，赶快皈依三宝，否则的话，广大的恶业啊，可能一下就把你拖下去。好，我们现在看到人很多啊，其实我们人很多是从哪一道来？我们人其实不多，我们其实人很少。我就讲说，其实现在的人是同样都是人啊，有的是假设比较从善根人转生为人的，那这一群人会比较亲近。假如现在的人是多方从恶道因为某种因缘感应来的，那种恶习就重，还是人，可是越来越不像人。所以不要以为是人生人，有时候是从烦恼众生感应来，所以变成是一群越来越不亲近的现象出来，而都是人。那也有就是说通是人，可是环境里面就是感应啊，让我们的恶习一直在身上，所以能修善的机会不多。我有时候再想一想，以目前的因缘呢，短暂时间就以佛教来讲也进步了一些，可是是在佛法的研究上或者某些观念上的确是也比较不像以前这么很僵硬的，有些观念也有开眼了，因为别的地方的善知识也可以进来，可是相对来讲修学佛法的那一份踏实感也退掉好多了。修学佛法就是说观念进来的很多，新观念好的观念进来很多，可是修行的踏实感反而退掉很多。那也许是因为物质的殊胜啊，所以让人更不堪耐心的修行，所以也许闻法的人多，可是有成就的少了。因为要能达到修行成就的那一份因缘 够。所以在这个未来的世界里面，我为什么要谈这一点，你们就要想一下，在整个大环境当中，在修行除堪作为我们养仅养的真修行者少，这一点这个可堪我们学习的典范很少，在解行都有成就的人很少，不管哪一传讲的多花样多，我讲实际的。所以在后来我们在学这一方面会觉得很缺，好像资料很多，我们很容易拿到法宝，可是真的能受用的少。你看才就在我们这个几年了，你看过去太虚大师啊，虚云老和尚，你可以看出他们那种位法，你看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像这种修行典范的人很多，包括在藏传也有好多修行典，具有那种很修行典范的人，现在都是不容易的。看这一点，所以未来修行越难，所以此时不做个修行上的一个段落的完成啊，越来越不容易了。我们看，白业力弱，黑业力强，思维由是堕入恶趣之理啊，既于恶趣升起部位，又为身性三宝能救，以是恶心而行皈依，但若徒有言者，则皈之效亦仅而，就是一点点，一点点，没有多大作用。啊，就嘴巴讲讲那种心情啊，我就讲说，你有没有感觉那种强烈的心情？有没有想要皈依？你有没有感觉那一个心情？有的没有没有，自己心里会应该察觉的出来。所以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开始在观察，这我希望大家能去感觉啊。有时候观察在这个世间里面啊，真的是有时候也必须要苦得彻底以后，你才放在死心了。然后这世间死心了，这死心的时候啊，我有在你面对三宝相之前啊，你有一种好像一个小孩子啊，到外面玩啊，遭受很多的委屈啊，经常见到母亲啊，把内心所有的委屈都在他面前里面吐露出来，那一份心情。好，那我有必要那么悲伤吗？日子这样过，你那么悲伤干什么？如果你这样想，那也可以的，你也蛮幸福的人，人家感觉不到无常的逼迫，世间无真正归处的那一种。何处是儿家的那种心情，所以你有的话，你会很乐于在一个地方安住的，随时意念三宝，会有这种心情啊。所以说，如果在这一个两个心啊，就是说，第一个是部位，第二个是信仰心啊，你如果没有升起来，你在皈依也是一种功效很少，所以变成结果上得度因缘而已。若彼二种发心因重坚固者，则其皈依必能变动心境，必能变动心境，故应历历修此二因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皈依啊不容易变动心境，尤其长时间不断的在一个法上啊不用心，却又长时间。你要是说偶尔有点心好，那还可以，如果长时间到最后慢慢弹性疲乏了，这时候就比较麻烦，那皈依的功德不但未增反而减少。所以我们之所以修行功夫会进步，是因为每一处都是很恳切，这样的久多闻修行这个功夫会上。如果是只有那一份外在的攀岩心在听拔啦，做一些佛教事啊、佛事啊， 久而久之反而会有烦恼或是，因为那个轻忽心啊形成习惯，对三宝的事情啊轻忽以后形成习惯，烦恼有罪过。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闻法要一段时间稍微间隔一下消化，而不是让它养成耳根的惯习，就这样而已，习惯有听没进去，或是一下子累积了好多，一直都进来，一直进来，一直进来，进来到最后生厌，你知道？你听懂？像比如说，有时候佛学院会有这种问题啊，同时课很多，听到会生厌。说的厌是不是厌离世间啊，是对法厌离，这刚好相反过来，真的会负担。所以这个长期的这样的熏修啊，有过失，会有罪过相。啊，这个是要自为留意的地方。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怎么样的教育才是有用。我们看啊，下一个363页，如功德啊，这个君是啊，这个我没查出来，不过没关系哈。百五十颂赞云：随以一切恶，从本息皆无；随以一切中，助一切功德。设若有心者，应以彼。啊，以彼应归一，善彼哈、啊、恭敬彼，助彼教应彼。为若自有能分别可归一，可归非可归之慧者，理应以佛啊婆且幻前而行无欺狂之归一。法即深重，比例类推。皈依七十颂云：佛法即深切，求解脱所依。这里面如果我们只是这样谈过，其实这里面现在有些这个东西这文字里面啊，隐藏了很实际的意义，就是说你要能看出这里面有一些很实际的意义。你要皈依的是一个他本身已经彻底除掉恶了，能成就一切功德，谁？这里面我们就应该皈依他，依他的理恭敬他。那最重要是怎么样，他自己本身具足不具，他有没有过失，他有没有功德。那这里面又提到说，假如你具备的能分别可归依不可归依的这样的智慧者啊，你自然呢会在佛前啊行无欺狂之归依。我们讲的归依叫无欺狂，所以这无欺狂的归依就是说，不是表面上说哎呀佛啊，你知道，可是内心其实还存在的说真的还假的，叫欺狂。就是说虽说如是，其实没有真归。甚至有时候就好像我们世间人喜欢跟人家表面说哎呀你好伟大 哦我多么崇拜你，我一直天天希望见到你，一转头就这样。那这最无聊啊，这种事情啊，对。因为修行人如果走到这里确实也蛮累的啊，然后应付这些。啊，表面讲一种你那种欺狂。因为你在讲这种话的时候觉得很别扭，你知道吗？那心口不一。所以我们面对佛的时候就会有，我们假如有一种疑惑，就是说表面上是看起来是恭敬，可是那一份恭敬里面没内涵，没有东西。所以你恭敬是形式恭敬，内心不恭敬，这叫欺狂皈依。 那为什么会弃皇皈依？你不认为他真的对你，你这种对他的皈依，他真的能救你啊？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啊，你假如有这种能可以抉择可皈依不可皈依的智慧，所以我刚才不是点出了一个点吗？哎，他跟我讲说，哎，他已经解脱了。那我们就讲，你怎么叫解脱？所以我经常我一次上课我要讲说，假如我现在放大光明，啊，现神通，那当然一定会很多人皈依我，皈依什么？我的神通。那他们管不管我的道理对不对？他们不管，绝大多数人一定不管，因为既然能飞，既然能放光，哦，那么神通那么大，当然信哦。我们现在不是一个经常利用密教的，哦，那个光他画一幅画几千万的，哦，在国外也有。那为什么我都不甩他？那个台湾有很多寺院里面的当家住持都是信到，为什么？因为他经常会让你看到很奇怪的现象，那显然还是有点通的样子。那怎么去？我为什么不以为然？因为啊，他有一次在他的刊物里面讲说，哦，像某一国某某人是什么样的伟大，怎么样的，哦，我都列出来，等于是啊，我看出来他是在借着巴结各国的比较有名的代表者，以便利建立自己的那种崇高位置。意思就是好像在由自己来认定谁非常就近，非常圆满，哦，都挑我们有名的。可是我们都知道，有的是不错，有的有问题，所以完全是在操弄。所以很多人啊，有时候有人就看到他，就是有什么好像他好像有特殊的通，有时候都会让人家感觉哈，哦，不能背离他，否则的话会有哪些事情会产生之类的这些现象。我说正法没有这种东西，可是就是有一群人。是因为他能现这样的通，我看到色粒子，看到哇，自自然然这样跑出来了，哦，这个只要魔都会了。所以我在讲说，今天我假如现神通，你信不信我？假如我比很会算命好了啦，我相信也很多人会跟我来，表面上我们不信，晚上经常打电话，你能不能帮我算一下？我好像铁定门庭若市的，假如我还真的能现出神通，一定很多人来，可是他们不问我道理如何，不是吗？我们不知道说今天他给我的东西和我解除我的痛苦有什么关系，今天我要看他有得没得，我要看他自己本身有没有解脱。如果他自己本身在修行上充满挂碍，自己本身身心上还有很多的挂碍，怎么挂碍？他必须要透过很多方面来肯定自我的存在，那一个我的存在还很强的人，我们依佛法道理就知道，你本身都在挂碍处，我如何皈依你？当然我们现在讲是就近皈依，我们在寻求善知识当中没办法找那个全昏满德的那种皈依善知识，所以我们才要叫观德莫观失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就近皈依的三宝，假如一个说他解脱者却充满着我相，那个我相你知道，那个我相就一直要凸显我的存在，以便于把什么东西贬下去的这种心情啊，这是怪。然后不断的在累积种种的资财， 我说啊，世间呢，真正有道德人都还比你解脱多了。有的人很有道德的，不屑这些钱财的。我不是说我现在举那个例子，那个现在世界第二大富翁那一个，捐出1兆2000亿，那在他的面前底下，我们多少修的行人根本无地自容嘛。我们要人家的1200块，人家是捐1兆2000亿，那距离差那么远，你是爱，人家是捐。那可是我们会不会对他的财富产生？我现在因为我经常要用一个实际的念头去观，帮你们想，你能不能捐出1200万？假如你有1亿，那才1亿2000万，那捐1200万十分之一，人家是捐掉80%。我的意思不是在捐钱的问题，而是你的舍心啊。你会不会在他捐的时候有一种很羡慕，又有点说，哦，好厉害哦，怎么能做到，对不对？有没有？这除了赞叹之外，是不是有一种你如果内心有没有感觉一种说，这么多的钱，他真的拿得出来？另外意思就是，要是我就不大可能。假如你是一个追求解脱的人，你还起这种很奇怪微妙的心理，马上起惭愧心。因为你依然是以世间荣华富贵为重的人，你功德有没有比他少？你如果以为他捐1兆2000亿功德大过你，其实未必啊，其实未必。假如你真有出离心，假如你能真正以《金刚经》四句偈里面升起欢喜号耀，功德远胜过他。可是我们《金刚经》照诵，羡慕嫉妒心照生，我们还是不表面讲归讲，对佛法功德的真实功德不清楚。我讲的这次就是实际。如果你的心念，你察觉你的心念有在这里转动，表示你对三宝的皈依很有限。我就是要你去体会这个道理，我就是要你去察觉你的念头有没有曾经在这里转过。如果你觉得有，那我想如果拿人家拿1200万，你会站在门口等他一直来？某位大德那时候会拿1200万到我门口来，我从他跟我讲要捐给我的时候，我好几天没睡了。你会不会这样？真的莫名其妙了，这不是很可悲吗？是不是1200万就让你六神无主？那1亿2000万那不是完了，颠倒过来了。那再跟你10亿2000、12亿啊，完了。所以稍微给你的钱，可能就让你的道念没有。所以不断在积财，不断在扩充一个由我执所展现出来对世间的执着，扩充的很多的一种欺狂的一种希望的现象，在寻求一种美名赞叹。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有的太明显，明显到。因为已经长期在这种味道当中熏修到没有觉，没有觉，所以我们不是有什么行啊，像交大、清大，不是也有以前有什么那个什么禅师，
对，
在卖塔位。为什么不然？禅师从古代到现在，所有禅师很少在卖塔位的。我不知道你卖什么，你为什么那么爱钱呢？你为什么对这起码的那种生死皈依、生死问题看不下，还要塔位？我那搞不清楚。可是就是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连起码这个都还看不清楚。不可思议啊，真的是人生世间的，你们现在讲的越高呢，那听不懂，把它弄得越庸俗啊，那信徒一大堆呢。所以真的还是必须要放点灯泡在背后让它晃晃。 不然没办法了。所以我们要讲的这个就是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可是连归不一，能不能归不归一啊，这判断能力都还是很有限。我们不知道世间之所以烦恼在哪里，所以不知道解脱处在哪里，我们就因此没办法去判断一个才是什么才是真正可归的。连世间烦恼因都不清楚的人，因为那时候有时候有一次我在听他们在演讲，我听得差点晕倒，讲到那个道理根本是胡扯的呢，可是我就不知道怎么还能接受，就让根本背离佛法的观念。所以这就是世间的连皈依不皈依的那种抉择力都没有。所以这种抉择力没有，所以你因此你所产生的皈依啊，是一个极不安的啊，是一个不纯正的，我则而且容易产生欺狂的。你了解这一点以后，那我们就能以这个什么华跟身啊，才能真正皈依。好了，看下一个364页，需自己解脱一切部位，又有令他解脱部位之方便善巧，对一切行大悲无亲疏之分，于一切有恩无恩作义利者，是则所应皈依。然此为佛为能，好，自在天等皆无私德，故为佛是所皈依处。又比教法及声闻声众，亦是应皈者。所以他举出什么？自己解脱了一切部位，生死部位，不再惶恐。不但是生死烦恼难，包括我们对世间的所有得失的部位，我们有时候会怕失去什么，所以因为人自己没有，才会一直累积到自己想要从外在的法当中得到满足安定。其实真正的安定在于你已经舍离那种烦恼，才是真正解脱嘛。结果你不再此下手，却往外不断去累积，甚至呢去营造一种抽象的现象。因为这一条路里面我看到很多鼓励谁做什么事情已经如何如何，大家好像就是说我讲就好像做一件事情啊，希望透过一种外在的声势，外在的声势来彰显我们很得人肯定。其实在一个修行人来讲，你就觉得这人有恐怖心，非得靠着一种外在东西以寻求人家对你的肯定，这就是一种恐怖心，这是一种不安的心。所以因此我们会经常在佛法说法弘扬佛法的当中做很多什么世间人不必要的规划，待会他进来的时候要做什么，这个要做什么，这个要做什么，你又想那么多干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看洪德华，你们各分支的地方一定至少每个地方要派两部车来，对不对？你挂在这干什么？怕人少？你为什么怕人少？你不用去想这个了，因为这不是你在乎的地方啊。今天来一个你就讲一个吧，啊，来一个啊，刚啊，没有，那我们不用开那么多灯，不是到我们道场我直接跟你讲，那不是也很方便吗？对吧？大家也省事得很，其他没事可以先回家，那只有他来我就跟他讲就好了。为什么必须要去怪这些？对不对？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到处看得到。为什么？所以如果你有所恐怖，你为什么能让我安定？所以你自己不能解脱一切部位，又 那解，你不但你自己能解脱，还能让我解脱。啊，再过来，他对一切行大悲无亲疏。所以我们很反对在佛门当中轻易的把人分等级，不要有等级观念，因为这里面就是一种亲疏。你供养多的，我对你多照顾一点；你供养少的，对你少照顾。哎，答案有这样的，那变成有钱的才好修行，那没钱的怎么办？所以当我们在无意中在做这种，所以说我很不喜欢都在一个法会当中把那个特别有钱的当功德主。我们经常讲功德主，有的人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发心，所以他出钱，所以他成就这个法会，所以他叫功德主。那其他人是随喜的，那这可以。可是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只有他，大家都是，只是你为了要创造引导更多人的供养，所以创很多位置让人家丢进来，是你贪，不是他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你有另外一个念头，我们平心而论，是不是这样？所以以前我经常听到那个，当然很多人就在举这个例子了。那我不认为完全是这个，我不知道。就以前有一次在中部办了一个佛教的大法会，各道场都去，好像只有送地藏经还是什么经，我忘了。就是三天下来没送完，为什么没送完？因为只要一些有名的高官进去啊，就暂停致辞讲话。我不知道怎么会，所以后来有一些持戒立的道场的僧众就完全退出来了，不跟你混，不跟你造这种业。后来那个地方大地震，人家讲说，那你看应该是很吉祥的，怎么会这个佛教最多的地方怎么会还啊，是灾害最重的地方，你怎么没有感应吉祥呢？我说要是这样能感应吉祥才怪，怎么会这样？对，从一头开始就是很不清净。我们今天在形成一个大的集合，其实是在造业。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讲起来很沉重，对不对？就是我们不要再造了，就是要以后有机会听到，不要自甘堕落。因为实际上，如果这样修行走到最后，我假如我们今天能讲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出来，因此让你在你还没开始养成恶习之前，已因为对他不慈而远离，那我功德无量。对，先早点让你觉得说这样的其实是很不该的。所以在佛门当中不要有亲疏，包括任何人来，那不是故意表达自己说啊，我完全是一种很客观，不是客观到无情，应该是怎么样，所有人来都恭敬慈悲，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每次来就说我为了表达我，为了表现我自己非常公平，我没有名利心，我没有攀缘心，所以每个人来你都像一个什么老 K 一样，你这个是虚假，不是，应该是什么？一切恭敬，一切慈悲，是这样。你有供养没供养？你有没有利益我？有没有利益？应该随时都以护念他的心，这才是我们要活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不用畏惧，我们知道即便我是罪重，你看那个极乐世界讲说除毁谤大圣者，因为你不想去，你毁谤他，毁谤他就是你不要，否则连忤逆重罪者皆能去，也就是到极重罪的人我都让你来。你之所以毁谤大圣，我不能让你来，是不是我不让你来？我没有不让谁来，是因为你毁谤能帮助你渡到彼岸的船，你把它凿动了，我没办法想渡你，你自己否定它，你不接受我的接引， 你无心来，我没办法，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心。
你看，
所以在这样的观念里面，我们要知道这里面牵扯到什么？火是因什么道理解脱？再过来，火是因什么道理才真正大悲？不是用嘴巴讲的。我现在讲这个，希望大家思考。我们可以用表面上赞叹火是一种什么运轻平等的大慈大悲，对，我们现在用赞叹的，对不对？可是，要是我会怀疑，那要是没有呢？所以火的大慈大悲是从什么因缘来？我要问。我说你用讲的，我也会讲啊。印度很多神啊，都是很大，都讲得很大啊。那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信他，因为用靠描述的也可以啊。因此我们要回头去看，佛教佛陀的大悲是建立在什么基础，才叫做大慈大悲。那这样你就相信说，对，的确，依佛的境界，大慈大悲。而我必然在他的慈悲光环底下被他救度，这时候你就不怀疑，而不是靠广告词的，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